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过一次的电话。现在的电话的骗局是越来越多。在这个星期前几天有一个电话打来，我没有听missed 了个 call，但是呢，他留言了。那我就去听，究竟他这个是谁找我的？那听一下，哎，他说是这个 US Treasury 打来的，他说是第一个的。通知那个税局要起诉我去告我，那叫我打回这个电话打回去。当时我听见这个留言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说这个是骗人的。那但是我后来想想，哎，我还是查一下，看这个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那我就上网了，那查了一下的确是一个骗局，是哪些？专门打电话来说是你要罚多少的款，你要怎么样的哪一种的电话骗人的，然后来说我就不理睬他了。最近的好像越来越多听见这些的无论是电话的骗局也好，那个信的骗局也好，是越来越多。去年我知道在香港有一些挺出名的一些人，他们被这个电话的骗骗的不是三两百块骗了几千万是非常大的一个的数目所以才会报纸上会登出来这个的一个的骗局，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出现。如果假如你知道你的所认识的人、你的亲人、你的朋友正在受骗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做呢？你会不会很着急，很有这个心思的，立刻告诉他不要被骗。在我们当中，如果说你的朋友、亲人有这样一个被骗的可能，你会不会告诉他？会不会？会不会？会啊，我们都会，对不对？我们不会眼睁睁的看着我们所认识的人被骗，我们不吭声的，必定会。告诉他不要听这个，不要听那个，因为那个是骗人的。保罗写这个加拉太书，他也是带着这样一种的心情。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了。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你们那么快就离开这个基督所造的恩，来信从别的福音，但是那个不是福音的，那是来搅扰你们的人所说的，但是那个不是真的是。”一个的福音，所以呢，保罗是带着这样一种很着急的心情，因为看见这些加拉太这些信徒快要被骗离开了正道，所以呢，他在着急的时候，他所写的书信呢，你会读下去的时候，不像保罗平常的那个的行为他不是这样一个人。刚才我们读的第三章，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他从来不会这样来称呼哪些的信徒的。如果你看别的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称哪些跟随耶稣的人为圣徒、为所爱的、为弟兄，就是说用一个很客气、很亲密的一种的关系。就算他要责备那些有错误的那些的人，他也是先去称赞他，先讲出他们有什么好的、值得去表扬的。然后才提点他们一些错误。但是我们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太着急了，着急到一个地步，他根本就没有按照平常他这样一种的反应，立刻就讲一些比较好像不客气的话。我感觉他有一种好像恨铁不成钢的那一种的心情，你们为什么会这样信的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然后他说，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活活在你们眼前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些加拉太人没有看过耶稣，但是当他们听见这个福音的时候，就好像他保罗描写这个耶稣钉十字架那个传这个信十字架的信息是那样的清楚，像一幅的图画，就好像我们的 poster 一样放在他们面前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接下来他就说了一句话，你已经看到在你的眼前那么清楚的一个的事情，谁 又迷惑了你们呢？他就很感慨。那么清楚呢，谁又迷惑了你们呢？迷惑呢，这一个的表达呢，有一个英文的翻译本我挺喜欢的，就是那个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哈，他的那个翻译很有意思哈，他是这样读的哈，他说 Oh foolish Galatian, who has cast a evil spell on you? 他说这个迷惑是 evil spell, 就是什么一个好像一个邪恶的一个的咒语一样，是什么呢？就好像表达他形容他们，你们好像中邪了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听过哈，在东南亚，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可能还有其他东南亚这地区有以前有一种的一种的，可能是下毒吧，杠头是不是？降头哈，降头有没有听过哈？可能大陆没有听过哈，东南亚呢，那是很厉害的哈，好像说。那个人呢好像中毒一样哈，平常好端端的，他眼见那他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会听从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就去做了哈，就好像我们在香港哈，在可能在国内也有哈，有些骗人的方法，就他们叫做祈福哈，祈福党哈，祈福的党还是什么的，跟你说说说，然后呢，你就按照他要求你去做了，而且做了这事情，这好像超理性的、不合理的，但是你听了，你就去按照他去做了，这个就是迷惑了，这个就是这里保罗所说的 evil spell, 一个好像中邪了一个这样一个他的，他说那么清楚，耶稣钉十字架的道理已经那么的清楚，好像一个 poster 这样放在你面前，为什么你们还会做出那样不合理，好像中邪一样，按照他们所讲的去做呢？这个就是保罗在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一种的表达，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他是非常非常着急，所以他才会用那样的一种的很好像很 strong 很强的一种的用词来责备他们，来提醒他们。其实从第三章的第二节开始到了第五章的中间哈，这两章多的圣经呢，保罗就一直用各样不同的辩论吧，用不同的 argument 哈，来去告诉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你们不要听从那些搅扰你们的人，带你们离开这个正道的人，因为他们所讲的是不合理的，是错误的。他非常着急，但是最着急的当中，但是还是非常的有条有理的，一个的论点告诉他们，不要听从，不要听从，理由是因为这个。所以接下去从这个星期开始，我会讲的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我们就把这个保罗所列出来解释的理由哈，一个一个的跟大家来去讨论。那不可能哈，一天啊一堂能够讲了这个两章多的圣经，所以呢，今天呢只是从第三章的一到十四节提了两个保罗提出来的一个要他们思考的一个方向啊。第二节好到这个第五节呢，是保罗提醒他们啊，用他们的曾经经历过的人生的经验来告诉他们，为什么你们会转离听从别的东西呢？你们已经经验过了，你们自己有亲身的经验呢，这个经验是真实的，但是为什么会被这些道理来把你们抓去呢？所以呢，第二节到第五节呢，是保罗使用他们个人的生命的经历来作为他们的提醒，然后从第六节到十四节呢，是讲到以圣经哈，与神自己的话、神的应许，还是说以真理作为一个的理由啊，来告诉他们为什么你们不应该信那些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呢，我就从这十四节的圣经的里面，从第二节到十四节，跟大家来看两个的方向。虽然我们不是加拉太的信徒哈，我们没有在哪一种的处境在底下，但是呢，这两点也是很好的提醒， 帮助我们去分辨，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四周围里面，可能会遇见一些错误的一些的思想，一些的错误的宗教的信仰。那这两方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提醒我们怎么样去分辨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欺骗人的一些不正确的一些的信仰。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透过这一段的圣经，不单只是明白加拉太人当时面对的情况，同时呢也让我们从当中来学习，在今天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应该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来去认识我们的信仰，认识四周围的一些的观点，以知道我们不会被这个的迷惑了就好像中邪一样听从那些不合理的东西。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处的一个的第一点就是说个人的生命的经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所以第二节呢，保罗就提出一个的好像一个问题，说我要问你们一件的事你们受圣灵是因为行律法呢，还是听信福音呢？这好像这里中文没有讲下去了好像只是提出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保罗这样说的，你们受圣灵是因为行律法呢，还是因听福音呢？我们知道这个答案是不是因为行律法，是听信福音的缘故。所以呢，在这个New Living Translation 里面有一个它的翻译是挺好的，我觉得读给大家听我不会翻出来了，读给大家听这个第二节他说， Let me ask you this one question. Do you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by obeying the law of Moses? 答案是 Of course not. You receive the Spirit because you believe the message you heard about Christ. 那这个翻译本里面就把这个没有保罗没有讲这个答案，但是是 imply 是这样提出来的。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福音呢？答案是当然是因听福音呢，不是因为行律法的这个理由。所以呢，这个翻译本呢就把它翻得出来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受圣灵？受圣灵代表什么？为什么行律法不能够受到圣灵？为什么是听这个的福音才会受到圣灵？受圣灵代表什么？那这是个很重要一个的问题，我们要问的。受圣灵代表什么？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圣灵乃是神自己。当一个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接受耶稣基督的缘故，是耶稣基督自己应许了，他会把圣灵拆到我们信的人的生命的里面。因着圣灵，我们这个生命就再不一样了。我们过去虽然有活着，但是我们与神这个关系是断绝的，我们跟永恒的生命的源头断绝的。但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神把他的永生永恒的灵赐了给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有了这个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所以呢，我们说因着信耶稣我们的永生，的永生是因为神的灵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有永生了。所以保罗就说，你们受了圣灵，你们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不是因为你们行这个律法，那是因为你信这个福音，听这个福音而信而得到的。怎么样去理解呢？比方说我们知道在香港以前有一个很多人很崇拜的一个有钱人以前香港的首富，后来是成为东南亚一个首富在香港里面很多人很崇拜他以他作为一个人生追求的目标很希望能够来在他里面去工作，能够学习他。比方说如果你是在这样一个富翁的手下里面打工，你很勤奋，你很努力他交下来的工作你都做得很好，你很用心去做。问题是说你这样用心去做会不会改变，使你成为他的儿子？会不会？ 哇，他看见你做的那么勤奋，我就叫你成为我的儿子了，我死了之后我的身家的家产都分你一半好不好？会不会？不会吧。他手下有上万人的员工，每一个都很勤奋的话，他岂不是有上万的孩子吗？不会。你这个老板请你回来，无论你多用功的去工作，不会改变你跟他的关系。他可能很欣赏你，升你做总经理，也说也不定给你很多的钱，但是不会改变你成为他的儿子，因为这个生命的关系。圣经里面保罗这里说，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我们接受圣灵，这个圣灵使到我们信的人，我们生命的关系跟神连上了，我们再不是成为一个与神没关系的人，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了。这个圣灵使我们的生命改变了。保罗说，无论你怎么样守律法，律法不能够使你变成为神的儿子儿女。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他们的问题。你们接受了这个生命，新的种的生命，是因为你们很勤奋去守这个律法，还是因为你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你相信了神把这个灵赐了给你，所以你成为神的儿女呢？他问了这个问题，答案就是 of course， 不是因为我做这个律法，那是因为我信耶稣的缘故。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了。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那是因为神把这个灵赐了给你。然后接下来他就问了，他说，既然你们已经靠着圣灵入门，就是说进入了这个关系，为什么如今还靠着肉身成全呢？你们是这样无知的吗？第四节，你们受苦如此的多都是枉然的吗？难道真的是枉然的吗？那这个受苦呢，这个形容呢，也可以翻译成为经历啊。所以有一些圣经呢，不是翻译成英文，不是翻译成 suffering，那是 experience 啊，你是经历过那么多的经验，难道是枉然的吗？说什么？说圣经，当圣灵进到人的生命的里面的时候，会让人产生一种的经验，一种的经历，这种经历是真实的。所以保罗为什么要让他们要提出这个，就是说用他们个人的生命的经历来提醒他们，你们已经接受了圣灵了，同时因为这个圣灵的缘故，在你的生命里面已经经验过经历过很多的事情，难道这些经验是假的吗？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经历过了，为什么还走回头呢？就是这个意思。讲到这个时候，我看到一本的这个加太书的一个注释书里面，哈，那个作者提了一个故事，很有意思。这个故事是这样，有一个怀疑论者，哈，问一个刚信主的，刚信主的新信徒，哈，那么这个人刚信主，这个人呢，过去是一个酒鬼，哈，意思是说他是嗜酒如命的，啊，所有的钱都花在喝酒的事情上了，哈，所以后来他信了主。这个人呢，这个怀疑论者都问这个的信徒，他说，你真的相信圣经里面所说的神迹吗？那个信徒说，当然呢，我当然相信呢。那个人就好像很鄙视，很就笑着这样跟他说，你的意思说，你相信耶稣真的能够把水变成酒吗？带着一种很鄙视的一个的语气啊，发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个信徒他说，当然呢，我当然相信了，不过在我们的家，耶稣是把酒变成了食物，变成了衣服，变成了家具，这个才是真的厉害。不是水变成酒，那是酒变成了食物，变成了衣服，变成了家具。你明不明白这个故事？说什么？都是说我们看见 看那个神迹的时候，总是想到水变成酒，就是一个好像不可能的一种的物质的改变，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刚信主的人提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答，耶稣能够使水变成酒，但是耶稣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把我过去嗜酒如命，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喝酒的身上，现在这些酒已经不再在我生命里面产生任何的力量，我可以用这些喝酒的钱去买食物、买衣服、买家具。说什么？耶稣原来在这样一个人的身上改变了他的生命。这个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你们有了圣灵之后，你们有了那么多的经验，难道是突然的吗？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的见证。多少时候我们去证明神啊，神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神是怎么样真实，我们讲来讲去，但是当我们看见一个人的生命因为信耶稣的缘故被改变过来的时候，不用说什么了。无论是你多好的教育，无论是多好的制度，都不能够使一个人能够改变。多少时候我们看见那些犯罪人被丢进监牢的里面的时候，他们出来之后，他们没有被改变，没有因为被关在监牢上面被改变过来了，他们反而学得更精了，学得更多怎么样犯罪的技巧了。监牢不能够改变一个人，但是真正改变一个人是人的生命的本质被改变，这个本质就是圣灵进到人的生命的里面。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一段圣经里面所提的，你们这些加拉太人呢，你们岂不是已经受了这个圣灵，你们岂不是在生活的里面经历了那么多生命的改变吗？为什么现在还走回头呢？保罗很紧张，他提出了他们真实的生命的经历来告诉他们。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可以使到一个人不再一样。后来加拉太书里面你会发现，一个有了神的灵、圣灵同在的人结出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属灵的果子，这些果子不是从教育，不是从任何的方法而来，那是从圣灵在人的生命里面做改变而产生的结果。可能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受很多的苦，说不定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们里面不好的东西要去除掉的时候也是要受苦的啊，很多时候我们神说，神啊，你给我忍耐，给我忍耐，给我有爱心。你知道神会用什么方法？常常就神把一些啊，让你要忍耐的情况放在你面前啊。你说神啊，要给我有爱心，神会把一些不可爱的人放在你身边。为什么？因为这样不可爱的人才能够让你真正产生那个爱的生命，是受苦的，不容易的。但是这些经验却是真实的，让人被改变过来。当然保罗提出他们真实的一个个人生命的经历，这是一个真实的事的情况。但是接下来保罗没有停在哪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人强调他个人信仰的经历的时候，有时候是挺危险的。如果保罗只是停留说，你看你们已经有圣灵了，你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多的大能了，你们被改变了，一直讲讲讲都是个人的经历的时候，那是很危险的。今天很多的信徒，很多我们说我们生命的信主的人，我们生命有时候常常因为我们有太多所谓的经历的时候，以致到我们反而一步一步的离开神。为什么？因为这些经历没有一个以神的话作为根基在上面建造。所以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的异端，是因为人以自的经验作为真理的一个的表达，那这么问题就大了。所以保罗立刻在第六节就用亚伯拉罕作为一个的提醒，因为犹太人以亚伯拉罕为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先祖，对不对？整个以色列的出现就是因为神呼召这个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在他们的民族的里面 不单只是一个英雄，更是他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啊。所以保罗立刻就用亚伯拉罕作为一个的例子。他说亚伯拉罕是怎么样，神是他称为义是怎么样称义呢？是因亚伯拉罕因着信神，所以就称他为义了。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刚才所读的圣经这一段，从第六节到十四节我们要处理两个的问题。因为在这里讨论的是什么，是律法为什么不能够使人称义，这是第一个问题要处理的。第二个问题是说如何神把赐给亚伯拉罕的福现在转过来可以成为外邦人蒙福的一个的理由，是什么造成亚伯拉罕的福能够临到这些外邦人身上。所以这段我们要处理这两个的问题。那在这两个问题里面呢，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神保罗在这里说这个律法呢是为着不是为称义而有的反而律法呢是为诅咒而存在的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的功用并不是来奖赏行律法的人，律法的功用是设立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衡量人能不能够做到，能不能做到就要受到惩罚。所以律法的本质并不是来奖赏一个人，乃是要指出当你在这个范围的里面你不能够达标的时候，你就要受到惩罚。我喜欢开车，特别在喜欢在犹他开车。为什么在犹他开车？因为那个速度，那个 maximum 的速度比较高。在别的州开车的话，有时候那个 maximum 的速度太低了，有时候开得挺辛苦的。以前我在加州的时候呢，不是所有的地方，有一些的地方呢，他要把最低的速度跟最高的速度都放在哪里的，特别在那个高速公路里面，他把最低的速度 minimum 的速度跟 maximum 的速度最高的速度都会放在，都有一个路牌放在哪里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当你开这一条的路的时候，你的速度如果低个这个 minimum 的速度的话，警察会开告票给你啊。你有高过这个 maximum 的话，他会开告票给你。所以你要走在这个 minimum 跟 maximum 的中间你才可以，否则的话无论是低无论是高，你都要被罚。你可以想象一天到晚有多少人走在这个中间，没有犯规，没有低没有高，很守规矩的走在这个路上，也没有听过政府奖赏这些开车没有超速的人，有没有？有没有听过？没有，对不对？从来没有听过。哇，你开车从来没有超速，我给你一个奖，好市民奖，对不对？没有的。你开这个的速度在这个要求的底下是应该的，因为你这个速度这个要求是让整个所有开车的人都在这个安全一个 harmony 的一个的状况的底下，让你可以和睦的一起的，不会有问题。所以你开着这个的指标的底下是应该的，你超标那就要罚了。那其实这个跟律法，神给人的律法是一样的，律法并不是用来奖赏，哇，因为你按照这个律法所以我奖赏你，不是。律法是神给人一个的生活的要求，要让人每个人活在这个要求的底下，那人就能够和睦相处了。所以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有人问耶稣，耶稣回答说爱神爱人。所以律法并不是要给人奖赏，律法是要让人透过这个行为学会怎么样与人相处，与神相处。你做的这个的要求的底下是理所当然的，既然是理所当然，你就不会因为你做这个律法而得到奖赏，是不是？就好像你开车，你没有超速，没有 没有低书，你不会给你一个掌。为什么？因为你应该这样做的。你抄书的时候，哈哈，就可以给你一个罚单。所以这个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按照神的律法来做。所以每个人都是在哪里面对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都是一个没达标的一个的标准，无论是高无论是低，你都是没达标。没达标就是神要惩罚的。所以为什么说律法都是在咒，人靠律法的话都会活在诅咒之下。如果你说我按律法，只要你有一条没有达标，那你就是已经是不达标，就要被罚了，诅咒了。这个就是保罗这里所提出来的，为什么律法是不能够使人诚义，因为律法并不是要让人得到这个的义，反而说你因为这样行，你就可以活得好好的。这个是一个的重要的一个理由。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犹太人强调他们是义人？为什么犹太人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救赎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足够好了。他们的足够好的理由是什么？他们把自己的想法加在神这个的启示的律法的里面，他以自己的理解还是解释作为对神的要求的一个的解释。他认为这样解释就是神的心意了。他说他以自己的标准来把神的要求变成是一个绝对了。这个就是我们要提醒的一个的地方。到时候我们人为什么会有一些错误的偏见的异端还是极端的宗教这个团体出现呢？就是人常常以人自己的观点来定神的标准。比方说很多时候一些异端稍微把圣经其中一句提出来，就以这一句作为他们一个所谓的教义一个的真理的指标。比方说我们在这个犹他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莫门教其中有一点是我们绝对不能够认同接受的，就是说为死人受洗啊，有没有听过？莫门教非常强调啊，那些已经过世的人，他们没有信莫门教，所以这些后来的子孙他们会用他的名字来受洗，那这个人就 OK 了。那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为死人受洗这句话？整本圣经里面有一句，就是哥林多这个哥林多后书应该是哥林多后书在里面啊提到的啊，哥林多前书啊提到的，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里面啊，十六节他说，因为死人若因为死人若不复活，不是这节，在哪一节？29节，对，29节，不然哪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为何他们受洗呢？那圣经有没有这句话？有这句话，但是。但有这句话抽出来成为一个教义，那就危险了。他们没有考虑上文，没有考虑下文，没有考虑保罗姐讲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以致用一句的话就产生一个所谓的教义，一个的真理的要求。这是多危险的事情。这个就是人以自己的理解来决定神的标准，那个是危险的。所以保罗劝这个提摩太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要以正义来分解神的道，我们不能够按着自己的私意来解释成为一个绝对的真理。我们建立在真理上，但是我们不能够随我们自己的意念来解释，就好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牧门教义，解一个一句的话就建立这样一个为死人受洗的一个的理由的话，那么实在是危险。那么究竟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啊？我看了一些的参考啊，其中提了一个非常好啊，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这句话的目的不是为死人受洗，只是那个文法里面想到为了哪些已经死了的人他去受洗。意思是什么？比方说他举个例子，比方说一个的丈夫，他的太太过去是信徒，但是死了，这个先生还没信主。后来因为这个已经死了的太太，他是信徒，这个的先生在活着的时候想到，哎呀，我这个太太死了，我还没信耶稣，我还没有受洗成为一个信徒，我为了他的缘故，我来认识，来相信，来接受，来受洗。所以不是为死人受洗，是为了已经死了的人来去接受这个洗礼。另外有一个解释，就是说当时有很多的基督徒，在保罗的时候基督徒被逼害，所以很多基督徒的被政府抓了，被罗马的政府抓了，抓了之后怎么样？被丢进那个斗兽场，跟那个野兽来争搏，给他们吃了还打死了。那在当时保罗面对这些信徒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就提出来，有很多的信徒还没曾认识耶稣之前，他们看见这些为主殉难的一些的信徒，他们的死激发了他们，让他们因此来认识这一个的救恩，他们为了这些已经死的人他们的影响而成为一个的基督徒，接受这个洗礼。所以意思是说，为了已经死的人的缘故，我来接受这个的洗礼。有这一层的意思，不是说为死人受洗。如果我们读上下文，我们也知道嘛，他说三十节，我们又因何时刻的冒险呢？弟兄们，我们在主里面，耶稣里面指着你们夸口，指着说我们是天天的冒死啊。那讲到是什么？讲到就是当时的情况。所以呢，不是为那些已经死人受死呢，是因着那些已经为主殉道的人，他们的影响使到这些人为了他们的缘故成为一个信徒，有这样一种的解释。But anyway， 我们不是来解释这一节啊，所以只是提一下。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个人的经历很重要，但个人的经历不能够以自己对圣经的解释，还是说错误的理解，以私意就是真理。我们必须要以神自己的心意作为一个标准来去怎么说呢，评估我们的经历是否是真实的。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经历不能够超越了神自己的启示。多少时候我们单单强调个人的经历，忘了圣经的真理的宣布的时候，是非常的危险的一个的可能。所以第二个，我们来看见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神给亚伯拉罕的福是怎么样临到这个的外邦人呢？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保罗就提出几样很重要的事情。他说神怎么样称这个的亚伯拉罕为义呢？是因为他信神的缘故。那我们又问一个问题，亚伯拉罕信神的呼召出去的时候，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还是说是不是一个已经认识神的人？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是在本地本族的时候，他是在哪里敬拜什么神？外邦的。他也不是认识耶和华神的，他是神临到他感动他带领他的时候，他是顺从了。所以亚伯拉罕过去的背景是什么？不是认识神的一个人，但是因为他信， 所以神拣选他，让他从这个外族，就是不属于神的子民的里面出来，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所以亚伯拉罕本身啊，从开始的话，他也是一个不属神子民的一个的人。那这是第一点。然后在这里，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保罗这里也说清楚了，万国包括了什么？包括了其他的民族，非犹太人以外的民族，万国。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福包括了在万族。但是接下来，保罗立刻说这个律法的诅咒的事情。那犹太人非常强调他们有神的启示，有律法，所以他们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在神面前能称义的一群的人。但是前面我们说过了，只有有一条的律法他们没有守到，就是违反了神的要求，他们就是要被定罪。所以犹太人虽然有律法，但是他们不可能完全守了所有的律法，所以他们被圈在罪里面。这是罗马书里面讲到犹太人也在犯罪的当中。那外邦人也是，外邦人也没有律法，所以他们所做的行为常常都是违背这个律法里面的要求，所以他们也是被定罪。所以罗马书就讲，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他们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因为他们都没办法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好了，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死亡。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律法最终是诅咒的。所以神看见这些犹太人非犹太人都不能够因律法能够达标，神就差遣耶稣基督来成为罪的一个的赎罪的一个的代表，把所有的罪都让耶稣基督承担了，在他的里面，这个罪，这个的救赎得到解决了。所以接下来呢，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都在这一个信的里面得到从神来的这个亚伯拉罕的福。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的福并不是给犹太人，并不是给外邦人，是给一切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却因着耶稣基督而相信的人，临到他们身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罗要提出来，为什么要信耶稣，不能够信别的思想宗教？因为唯有耶稣是人的拯救者，其他的都不是。接下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在这段圣经里面，三番四次讲到神字的应许，神的应许，神的应许，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要给亚伯拉罕的，但是怎么样临到外邦呢？只是犹太人不明白，只是外邦人也不明白，但是神就是这样的成就了他的应许。那这一点呢，让我们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思考。当我们说我们强调我们信仰的经历的时候，我们要看我们的经历是建基在什么地方，是建基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我们的标准里面，还是建立在神字的应许上？如果是建立在神字的应许上，无论我们明白与不明白，神的应许都要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去成就，这个才是重要。不是因着我相信，那是因着神自的应许，他必按他自的应许成就这个事情。犹太人不明白，外邦人也不明白，怎么样能够这个福分能够临到这些外邦人？但是神有他自的主权，他能够达到，他的应许必定要这样实现。13年前我们搬来这个的地方，当时很多地。在那边的弟兄姐妹有些担忧，哇，你们去了那个地方是会怎么样生活的？哪里那么小的地方，哪里这个教会那么的小，你们怎么可能在那里做一个这样一个的事工呢？能够last多久呢？我们不知道神的应许会怎么样来成就，我们只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就顺服，我们就来了。圣经说，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都当够了，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神都会加给我们。我们就是基于我们对神的应许的相信，我们就来了，我们就接受这样一个的事工。13年过去了，我们只能够说每一年我们只能够说数算神的恩典是多而又多的。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神的应许，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的需要加给我们，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成就的。我们不需要完全理解神的工作是怎么样去完成，但是我们只知道神的应许是必定要按照他的应许实现的，只要我们顺服听从接受就够了。这个就是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让我们看见这些加拉太人，他们被欺骗，离开了真理，离开了信仰的真福音的真道，顺从了一些不合圣经原则的事情。保罗提醒他们，回想你们过去生命的经历是真实的，你们会回想神的应许是多么真实的，虽然不一定都明白，但是神必按他自己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现出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这是唯一神自己的应许的，没有别的，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是神自己 的话，不能够再因为任何的原因而顺从。我常常都在思想，为什么人会容易受骗呢？我想只有一个的理由，因为当我们听人家说哪些的欺骗我们的话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害怕会损失，另外贪心我要得利，希望得到利益，害怕失去，让我们就算不合理我们也觉得可以相信。多少时候我们那些异端那些的错误的，为什么我们会相信？因为他们所说的东西常常有一些是我们人性里面所需要的，所相信，愿意得到的，所以我们不计较别的，我们就信那些以为就可以了，其实是错误的。盼望加拉太书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来去分辨什么是值得我们信，什么我们要小心。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的在现今的时代，虽然我们不是在亚太这些信徒所处的环境，但是我们也常常经验到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许多虚妄的一些的话，一些的道理，一些的教导，让我们真的懂得主你的灵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能够靠着你的灵的引领，我们能够分辨，我们知道经历了主你的真实的时候，让我们把眼睛注视在你的话语上，因为你的真理是不改变的，你的应许是必要成就的，让主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不是人所说的，让我们真的定睛在你的身上，以知道我们走这个信仰的道路的时候不偏差，在主你的带领的当中过着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看顾保守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